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2026年6月的第一个礼拜，有四件事同时发生，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一件来自天空，一件来自军队，一件来自卫戍，一件来自权力核心，但他们在同一时间内集中爆发，就好像同一场地震的四条裂缝，各自裂开的方向不同，针对的震央竟然就是同一个。第一条裂缝来自天空，6月1号凌晨，内蒙古根河6月飞雪，四日之后，河北廊坊的冰雹好像鸡蛋那么大，突向屋顶，汇成白色冰河。古典天象学文中，夏天落雪叫做君死国亡，冰雹过大叫人君恶民其过。当天降异象和权力中枢的动荡同步发生，它就不再是天气，它是一面镜。第二条裂缝来自军队，共军画报，这本从不掩饰政治立场的军方刊物，在五月刊的封面上静静将习近平被删除，更关键的是内页所有的专栏中没有任何关于习近平的活动报道，而五月份的习近平很忙，见了川普，见了普京，素材并不缺，编辑选择了视而不见。第三条裂缝来自北京卫戍区，6月3号，中共军报头版报道了卫戍区纠正政职官偏差的新闻，它是距离习近平人身安全最近的军事力量，不过在整篇报道中，习主席三个字一词都没有出现。第四条裂缝来自权力核心，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被爆落马，传言亦是文纲五虎的政治说客。负责为蔡奇、王坤明、何立峰、黄小红、陈希买官买官，习近平最仰仗的福建嫡系正是经历由上到下的集体腐败清算。四件事四条裂缝，每一条单独看都可以找到一个解释，但四条裂缝针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在习近平即将登上飞往平壤专机的前夜，谁在倒数。1989年4月，赵紫阳以总书记身份飞往平壤，回来之后他再亦都没有回到权力的中心，30年后的今日，同一个方向，同一架专机，剧本会不会是同一个？先讲天象，6月1号凌晨，内蒙古根河市北部的金河、满归、阿龙山等地居民推开窗，睇到的是白茫茫一片，积雪最厚的地方达到5厘米。6月本来应该是入夏的时节，大地瞬间反冬，同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亦都记录到降雪。6月飞雪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巨大轰动，很多人联想到窦娥冤，当今中国有太多冤情。四日之后，6月4号河北廊坊固安县突遇强冰雹天气，冰雹持续约半个钟头，最大粒的就好像鸡蛋那么大，地面堆积最厚的地方约10厘米，由现场影片看几分钟内就汇成一条白色冰河。当地有39岁的市民说，这么大个人头一次见。同日下周，衡水深州市、保定、北京通州区相继遭遇冰雹袭击，通州的冰雹尺寸比弹球略细，雨势强劲，密集落下，保定有农户西瓜被冰雹打烂，损失超过20万。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但在中国2000年来的政治传统中，天象警告从来都不只是迷信。历代皇帝因天灾而下罪己诏，他们承认了一个逻辑，天象与政治之间存在对应。那按照这个逻辑，2026年的6月飞雪意味着什么？唐代开元占经引天镜曰：下雨雪必有大霜，天下冰起，师推导灾曰：为天地绝人伦，则下雨雪。经房亦后曰：下雨雪国殃，必 必有丧，司马为乱，又曰君死国亡。翻译成今日的语言，夏天落雪预示着国家必有大丧，大丧通常指的是一国君王之死，国君死后王朝终结。另一种解读是此时的社会情况与天地之道相违背，与人伦道德相违背，或已灭绝，至于兵薄。西汉易学大家经房的解读更具体，易传曰：凡薄过大，人君恶民其过，亦然不与共为，小人取利。意思是兵薄过大，超时的是君主厌恶听到其他人指出自己的过错，打压贤能之事，不过他们高位，如此一来小人从中获取了利益。感征乎曰：大臣善法则与薄，上天降下兵薄，是因为掌握权势的高官私自篡改、曲解或垄断了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将公法变成了谋取个人利益和巩固权力的工具。经房仲认为，薄下或伟雅、破碎居、杀马牛者，此人均任小人，罚其人。薄下尽剥树木之枝，又害五谷者，此人均负敛酷，民有杀者。兵薄踏向瓦片，踏烂车辆，踏死牛马，象征君主信任小人，重用残灵之神。兵薄剥落树枝并破坏五谷，于是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被迫走上杀戮之路。当将天人感应编织入统治罪时，当天降异象与权力中枢的震荡同时发生，它就变成了一面镜，照出的不是天意，而是人心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如果冰雹和大风同时降下，这个或者是上天对君主施政混乱、政令无道或引发社会动荡的严厉惩罚和警示，当权者应该修德反省，向天忏悔。现在我们将焦点由天空转向军队。《共军画部》这本刊物的封面是观察习近平军中地位最直接的渠道。时评人梅凌霜总结了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就是2024年7月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的讯息，八月出版的第七期画部封面习近平相片消失，代之以军方直升机，之后第八期、第九期同样不见习近平。九月至十一月，因习近平有重要活动，相片重回封面，但十二月再度消失。进入2026年一月至四月刊封面全部是习近平的相片。为什么？因为张友侠在一月被拿下，新任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在军队展开新一轮清洗和效忠运动，每一期封面都是一种宣示，军队还在习近平手上。不过五月刊骤然生变，封面不再出现习近平，换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的图片。更关键的是，画部内页所有小专栏中亦都没有任何关于习近平的活动报道。这个不是没有素材的问题，五月份习近平的外交事务活动并不少，和川普会晤、和普京会晤，还有各种指示、致电、去信。如果想用习近平的活动做封面并不难，编辑还选择了不用。这个选择性沉默放在画部时间线的历史中来看，每一次习近平由封面上消失，伴随的都是重大权力动荡。2024年8月是这样，2026年5月很可能亦是这样。与共军画部沉默同步的是来自北京渭树区的另一个信号。6月3号中共军部头版军网报道了北京渭树区纠正正职官偏差的新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单位的性质。北京渭树区隶属中共陆军总部，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它的主要职责是保卫首都安全，保护中共领导人的安全， 他的司令员历来由中共军委主席指定，任用他所信任之人，这样一个理应离习近平人身安全最近的军事部门，他的官方报道中由头到尾无一个字提到习主席，没有任何表忠心的内容。这个不是偶然的疏忽，这个是继共军画报5月号将习近平由封面下架之后，来自北京卫戍区的第二个沉默信号。当距离习近平最近的卫士开始不提习近平的名字，习近平需要问的不是他们为什么不提，而是提了对他们有什么坏处。与此同时，人事维度亦在剧烈震荡，最近有两个人的落马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落马的两个人分别是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和曾经任黄岐山秘书、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黎晓宏。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的爆料，来自福建的魏小东被指是闽江五府的政治说客，负责买官卖官。这五府是哪个？蔡奇、黄坤明、何立峰、黄小雄、陈希。而同步被查的黎晓宏早就投靠了他，作为纪检监察方面的副手。蒋望正称，蔡奇老婆林晴生的胞弟林粉的女婿、黄小雄女婿和侄子、陈希外甥、何立峰的细舅全部涉及魏小东案。换句话说，习近平最为仰仗的福建地系正面临由上到下的腐败清算。紧接住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被罢免职务，由习近平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接任。这里一个根本性问题无法回避，既然习近平在拘捕了张又侠后又重夺了部分权力，而且之后多个月再次霸屏官方媒体、军媒，这样掌握最高权力的习近平和习派成员为什么保不住为他们做污糟事的魏小东？为什么保不住陈希？是谁揪住他们的贪污问题不放？显然不是习近平和习派高官。答案指向一个更深的结论，就是习近平并未完全掌握大权，党内存在着超越习近平个人意志的制衡力量。他们可能来自其他派系，可能来自军方内部的反弹，亦可能来自体制自身为了避免一专独大走向崩溃而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张星文摆不平军队，或者不是张星文的问题，而是军队本身已经不在任何一个习的人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现在将几条线索放在一起，六月飞雪古典解释是军死国亡，解放军画报下架习近平是现代政治中的去核心化信号，北京卫戍区不提习主席是人身安全体系内的忠诚断裂，福建帮的集体腐败曝光是核心权力圈层的结构性瓦解。这四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单独发生都可以被解释为偶然或过度解读，但他们在同一时间内集中爆发，加上在中共政协不再提两个维护，加上在抖音算法追问习近平为什么杀死李克强，加上在习近平即将启程访问平壤的前夜，这个不再是偶然了。2026年6月8号，习近平将登上飞往北韩的专机，在他之前上一个以党魁身份在政治危机中前往平壤的人叫赵紫阳。1989年4月那一次，他回来之后再也都没有真正回到权力的中心，历史或者不会重复，但他提供的剧本都值得认真对待。他会回来吗？定是赵紫阳的剧本已经写好了最后一页？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